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系列，要进入神的国。透过过去我们分享了一个系列，叫做国度在后裔中降临。透过这个系列的分享，让我们看到耶稣身份的三个角度。在这里呢，我知道这些的信息量蛮大的，所以呢，我就把过去三堂的信息稍微归总一下。那透过马太福音的家谱，让我们看到耶稣身份的三个角度：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每一个关于后裔应许的强调都有特别的用意。女人的后裔显明耶稣是童女，从圣灵怀孕而出，强调的是基督耶稣的神性。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马太要强调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是为了要显明耶稣基督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强调的是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亚伯拉罕的后裔显明耶稣是那一位使万国得福的，强调的是我们要拓展神的国度到万国万邦。那么女人后裔的应验有什么意义呢？女人后裔的应验表明魔鬼的权势已经被那应许要来的女人的后裔践踏在脚下，所以借着信靠这位女人的后裔，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里。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人在神国度里的身份。大卫后裔的应验表明耶稣作王掌权了，凡以耶稣为王的就活在神国度的权柄之下。透过大卫之约，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人在神国度里治理的权柄。亚伯拉罕后裔的应验表明凡以信心接受耶稣是主的，就能够承受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透过亚伯拉罕之约，神的心意就是要恢复人在神国度里的祝福。有没有人还能说出来我分享过那哪三个祝福？多产、倍增、掌权。很好，那我们必须，当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分了三堂来表明耶稣是每一个的后裔，就是有一个目的，要让你明白今天你在基督里你拥有的是什么。今天你在基督里，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的身份，因为你是活在神国度里的。你今天手里面拥有在神国度里面治理的权柄。我们不要再把权柄交给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把权柄交给别人，我们不要把权柄交给魔鬼。我们里面有了耶稣所赐给我们治理神国的权柄，我们里面有了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命定给我们的祝福。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再次将这个祝福恢复在我们的身上。既然我讲了说，哦，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领受了这么多，我们有神国度子民的身份，我们有神国治理的权柄，我们有神国里面的赐福，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既然耶稣带来了神国度的降临，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领受权柄得到祝福呢？所以很多的时候 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大部分的基督徒说这还不容易吗？你不都讲那么多吗？凭信心吗？要悔改信福音，对，这当然是我们都知道的。但如果接下来我会给你列出很多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说，哎，圣经有些地方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哎，柯南牧师，你常常只是跟我们讲了一部分的经文，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的经文，好像进入神的国不是那么简单。哎，进入神的国好像有很多的条件。哎，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今天这堂的信息非常的重要，虽然有一点的枯燥，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神国度里面的进入神国度的意义，我们会拿掉我们很多对于圣经的困扰，会坚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盼望。那当我们谈论如何进入神的国之前，我还是要必须的提醒大家，在之前的几堂信息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观念，但是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国度的两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叫做神国度的拓展期，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到耶稣基督再来之间的这个阶段，神的国已经降临了，神的国呈现于一种已然未然的状态。所以这个词我就不再解释了，因为过去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神国度第二个时期叫做神国度的成就期，那是一个神的国全然实现全然成就的时期。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国的这两个时期，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很多圣经经文对我们的挑战，对我们的要求。今天我透过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马太是如何来描述这两个时期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不是一个人的观念，圣经里面真的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5:31-34，我们一起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描述的就是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景象。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人子他的荣耀里再来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不是为了拯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审判。所以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万民，所有的人都要被分成两类，一类被比喻成是绵羊，谁坐在我的右边，哇，这边是绵羊一类被比喻成是山羊啊，不说你们，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就因为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绵羊一直代表的就是神的子民，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绵羊象征的是那一群蒙福的。右边和左边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啊，象征的是右边是尊荣，左边是卑贱，右边是受宠啊，左边是失宠，右边是好运，左边是厄运。下一期进来发现哟，怎么都好右边去了那绵羊和山羊呢，在早晨的时候他们是混在一起的，他们混在一起去找草吃，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山羊和绵羊必须要分开，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想想我们也可以知道，因为绵羊有毛，所以它比较抗寒，所以绵羊都是在室外，而山羊呢比较怕冷，所以山羊晚上必须要在室内养。所以呢，其实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犹太人一听就明白为什么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啊，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生命本质。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比喻，耶稣要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末日的时候，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第三个族群的，你不是绵羊就是山羊。所以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灰色地带的，你不是属耶稣的就是属魔鬼的。而这两种不同的族群将会面对截然不同的命运。今天我要重点讲的是最后这一句，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神国度的两个时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的里面，让我们来理解一下神国度的两个时期。我已经把那个红色标出来了啊，但是怎么说，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既然把有些地方画出了红色，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重点。绵羊是蒙福的，这里有一个王，这个王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国度的君王。在末后审判的时候，神国度的君王要来邀请右边的绵羊，代表那个蒙神赐福的，邀请他们什么？邀请他们进入神的国。不是，这里要注意的一个词，邀请他们怎么样？承受，这是第一个重点，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什么预备。所以你在这些经文的里面，你很容易就会理解神的国有一个什么时期，预备的时期。然后神的国还有个什么时期，是承受的时期。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要抓住两个真理。第一，神的国虽然是在耶稣，我们说嘛，神的国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临到了地上，但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就一直在预备神的国。所以过去我们所分享的，你会发现都在经文的里面。过去我跟你分享过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治理啊，从人堕落以后，神应许女人的后裔将要得胜，从亚伯拉罕之约预备恢复给人的祝福，从大卫之约预备恢复给人的权柄，一直到今天。今天神在做什么预备工作？今天神在透过教会在预备神国度的子民。上帝预备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所以可以说在耶稣再临之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时期，都是神国度的预备期。上帝今天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预备那个神的国。第二，神的国会在耶稣再临的时候，这个我就是过去讲的，得以完全的成就。经过末日的审判，属神的子民可以承受那全然神的国。这里马太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承受。为什么马太没有 简单的说，啊，你们这蒙父所赐福的，你们进入神的国。马太没有说你们进入神的国，马太说你们来承受神的国。承受是什么意思？承受，如果你看刚才这里的这个英文这个词的意思更容易明白，就是承受的意思就是继承。就是今天我看那个徐丹在那儿哈，有一天徐丹走了，你要把你的产业留给谁啊？留给Luca啊，留给那是呢他的继承人啊。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都会写一份遗书啊，说我的产业要留给谁，他就是继承人。所以承受的意思就是继承。哎，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老爸，为当然我们老爸不用写遗书，我们老爸是永远活着的，我们老爸给我们留了产业，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承受那个产业，我们要去继承这个产业。马太刻意用这个字来表明末日进入神完全的国的意思啊，在末后的日子，所有蒙父所赐福的进入到神的国是什么意思？进入到神的国的意思就是要去继承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产业。因此耶稣再来以后就是神国度的承受期。所以神国度的两个期限是以耶稣基督再来为划分的，之前我们可以都把它叫做预备期，而之后我们就可以叫做是承受期。有人说，哎，那么到底这个地方承受神的国和进入神的国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吗？但如果今天我们把马太这里用的承受神的国换成是进入神的国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圣经的经文你不明白了，因为他们与保罗教导的有矛盾了。保罗今天教导的是什么？保罗教导的是我们因信耶稣就进入到神的国里，耶稣也是这样教导，当你们悔改信福音就进入到神的国里。所以我们刚才说嘛，我为什么强调女人的后裔，我们是因信耶稣，所以我们就领受了神国子民的身份。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进入神的国？有。我知道这些观念你可能觉得跟你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你一定要跟着我，要不然你不会明白在这些圣经的里面很多经文上帝要对我们的心意。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那么既然属神的子民已经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为什么还要再次进入神的国呢？很清楚，承受神的国不是指进入到预备期神的国，而是指的承受期神的国。我们一定说神的国这两个部分，今天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有一天当神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我们要在那个未来神的国里面去承受遗产啊，不要说遗产，遗产不好听，去承受产业，去承受基业。哎，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虽然我讲很多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地上如何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在地上如何见证耶稣基督的得胜，但所讲的这一切都不能离开我们对永恒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永恒的盼望，真的就像有人说，哦，信了就好了，干嘛那么火热啊？我想你很多人都会，你心期一要去小组， 星期三要去训练啊，星期天上午要去聚会，星期天下午要聚会，有没有搞错？你是不是有点啊？家人是不是有点信得疯狂了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在永恒里面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价值在哪里？把刚才我所说的，我稍微总结一下。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里面，很清楚地启示出国度的两个时期：承受国度的时期和预备国度的时期。那耶稣再来之前，就是神国度的预备期。其中呢，随着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神的国度开启，以至于进入到一个我们所称之为已然未然的阶段。而耶稣末日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神国度将全然的实现，也就是进入国度的承受期。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现在从神的角度，神在预备这个国啊，未来呢是神去成就神的国。转过头来，从我们人的角度呢，我们在不同的神国度时期，我们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就是我们努力拓展神国的时期，而未来则是我们欢喜承受国度的时期。我为什么要花这些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些经文，然后它背后的区别呢？你说哎呀，就告诉我一个神的国，就知道我信了耶稣我就进了神的国就好了，你干嘛要还要区分的这么详细？因为你不区分详细，你很多的经文你没有办法明白。好，在这里我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你们很快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耶稣来宣扬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下面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下面说，哦，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这个神的国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的？如果你这里说日期满神国，你悔改信福音，你今天悔改了信福音，你能不能进到这个国里面？能。如果你今天从水和圣灵，就是说你重生了，你能不能进入神的国？能，当然能了。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这些东西，我们要对信仰的观念要很清楚的认知，我们才能活出信仰的力量。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一个现在就在我们当中的国，我们因信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国里面。在这个现在这个国，我们叫预备期神的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凭信心。哎，但是圣经不光有这些经文呢，圣经还有一些经文在这里说，啊，主啊主啊，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所以当那日就是告诉我们，意味着这个国是什么时候的。这个国不是今天的，因为当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神的国，已经不再是刚才我们说的现在我们面对的神的国了，这里讲的是未来承受起神的国，将来有一天末日审判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不是你来做礼拜就可以进神的国，不是你向耶稣祷告你可以进神的国，这里已经不是信的问题了，这里谈的是什么？要遵行我天父旨意。好，再往下啊，保罗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要知道，保罗这句话是对谁讲的？保罗这句话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的，他是在对待一群已经进入神国的人讲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不会让我们产生警醒吗？今天我们这些在神的国里面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不一定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不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国。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做一些观念上的区分，你难道不恐惧吗？你难道说，哦，原来光信还不可以的，光信的话，我为什么说之前我在神的国里啊，因信进到神的国里了，今天却说我如果行为不当进不了神的国，什么意思？是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当，我们的 passport 我们的护照给取消了，因着我们的行为不当我们给踢出去了，怎么样？现在美国都遣返啊，如果乐方上台我们也往回遣返啊，所以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哦，我已经进到神的国了，但是因为我的行为不良啊，我发动什么恐怖袭击，所以我被驱逐出去了，所以到后来说神的国再来的时候我进不了这个神的国了，是这个意思吗？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这样的理解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瑕疵，它让我们觉得说光靠信心是不够的，要有行为。我现在先不讲说要不要有行为，行为当然要有，但是我是讲到今天你在神国度里的身份，你知道如果你不明白这两节经文的这两段经两股经文的区别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你在神国度里的身份是可以失去的，有一天会因你的行为不拘就把你遣返出去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如果你对信仰说，哦，我就以为信仰就是这样，那么你在信仰里面你不会得到安息的，你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两节经文一定不是，这两组的经文一定不是我刚才表达的那个意思。所以这一组的经文其实你会发现这里所所有谈论的神的国都是指的未来神的国，只要谈到进入未来神的国的地方都可以用什么字？承受。所以其实今天面对当下这个预备期，我们所获带领神的国，我们是因信心我们就进到这个神的国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因信心而活出来的行动，我们一进到教会就说没关系，将来我来了就是求耶稣给我保平安就好了，我没有想法很多啊，我就是看南牧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啊，我只要星期天来个教会啊，你让我奉献我就奉献一点就好了嘛。如果我们没有从信心而生出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从这两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进入神的国，到底什么是承受神的国。如果你不明白，你又很有可能在地上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们为了帮助我们继续的了解，我给大家讲到说，当我们认识神国度的时候，神国度所包含的三个要素，当我们一谈论一个国家，什么叫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定是要有人民嘛，要有土地嘛，然后要有主权啊。如果像以前啊，我们那个大中国的时候啊，那什么日本、韩国、朝鲜都是我们，越南都是我们的藩属国啊，那意味着他们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他们没有主权，是清朝的皇帝说了算。所以主权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地方，你有再多的人，你有再多的土地，你没有主权你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国。那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是神国度的预表，大卫的王朝预表的就是神国的统治，基督的神国统治代表是主权，而以色列民预表的是什么？是基督，属基督的神国子民。而迦南地预表的是什么？ 迦南地预表的就是神百姓所能承受的神国基业。在旧约，你读旧约的故事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地帮我描述出一个国度里面要有神国的子民，要有基督的掌权，要有神国的基业。那么在新约里，国度在预备期的里面，国度主要体现为基督的掌权。所以今天在我们所谈论的神国度里面，并不涵盖土地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今天没有一个实体的国，就像我进到亚洲，进到那个地方，就进到有一个中国的边境，我进了边境就是中国的土地。今天我们所谈论的神的国是没有土地的概念，是没有领域的概念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国，主要讲的是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掌权。耶稣说，我若奉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了。就是今天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让耶稣来掌权的，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更多强调的神的国是强调一种主权。刚才我说了，今天神的国有了君王基督的掌权，但是暂时没有土地。神的国还缺什么？神的国还缺子民。所以今天教会在这个神国度的预备期，就是要预备神国度的子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来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期望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我们在这里享受大家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得到心灵的安慰，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看到神的祷告运行解决我的问题，这个都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从神的角度，神要教会在当下这个时期，在神国度预备的时期，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要预备你成为神国度的人才。你是神国度的子民，上帝要在透过教会来训练你，让你成为神国度的人才，让你成为神国度的得胜者。只有这样，将来有一天土地会展现的。土地的意思就是基业，神国度缺一不可，神完全的国。这是可能交到今年我差不多最后才会讲到神完全的国。神完全的国绝对不像我们华人那种意念说是一个虚幻的在天上的天堂的那样一个虚幻的境界。基督教信仰所谈论的天堂，基督教信仰所谈到的那个神完全的国是在地上，但是那个地不是今天我们这个地，是那个新天新地，是那个被上帝的全能所更新了的地。所以在那个地方是真的有土地的意义了，真的就有了这个国的领域了。而教会有一个目的，教会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装备你们，将来有一天当神的国完全临到的时候，你在那块土地里面有一块你的产业，有一块神为你所命定的产业。这是神在今天要透过教会做的工作。所以我为什么讲的这么迫切，因为我常常觉得说我不像一个推销的，我不想做一个传销的，我不想把一个理论这么透给你，然后就你们来开心就好了。那真的不是我想做的，我想做的就是真实的看见你们生命能够被上帝的话触摸，能够开始改变，能够知道你们在预备自己，能够知道你们在装备自己，能够让你们知道有一天当你们面对神能够完全降临的时候，你们不会骂我说那个可南牧师什么都不告诉我们，结果现在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在神的面前真的要羞羞愧愧了。神今天要透过教会预备神国度的得胜者， 预备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承受神的国，能够领受在神国度里的基业，那个基业就是土地所代表的含义。所以因着神国度的已然未然，所以当我们分享如何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就必须要做出区分，我们进入的是当下的这个神的国，还是未来的那个神的国。进入当下神的国指的就是我们得着神子民的身份。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已经得着了，你们很多人洗礼了，你很多人受洗，很多人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主了，你们有了神国度子民的身份，你们进到这个国了。但是我们还要面对另外一件事，就是如何我们进入那个未来承受神的国，而就是承受神国度的产业。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要做预备课程，要有小组聚会，要有领袖训练，要有不同的事工？大家既然已经都信了耶稣了，开开心心在这里多好啊，平常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世界怎么做我们就可以怎么做，没有那么多束缚，然后星期天还给我得安慰一下，多好啊。但那只是教会所做工作的第一部分。如果我只做到这一部分，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我无法交账，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属神的子民无法承受神国度的产业。在永恒里我们不是无所事事的，在永恒里神把产业赐给我们，要让我们去管理神的产业。我们都知道，你把一个产业有一天如果你交代给你的儿子，你一定希望的是什么？他可以让你的产业怎么说，这个中文不会说了，发扬光大也好，就是更加兴盛也好。你不会希望你把这个产业交给这个儿子以后他两天都给你败光了。所以将来在神的完全的国里面，我们是要去管理的，我们要去管理神给我们的产业的。今天我们受制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受制于我们过去的经历。就算我把苹果我微软交给你，你能够承受吗？你能够面对吗？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受过那个教育。但是在神的国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上帝为每个人都量了这样的产业。你只要愿意在地上，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受的受教育程度，只要你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刚才说什么遵行天父的旨意，你就能够承受神的国，神有产业命定给你。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去装备自己，在基督里去建造我们的新生命，以至于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继承，有能力去管理神所赐的产业。非常有名的华里克牧师曾经说一句话，今世是在为永世做预备。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可能说我没有读过这个世界上的大学，但是我要告诉你，在神的眼中，今世就是一个大学。你在今世的生活里面，你去装备自己，塑造自己，将来有一天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神优秀的神国度的管理者。不是今天你做到什么位置，而只是你愿意遵行父的旨意，愿意在每一个当下按照圣灵的感动去活出在基督里的生命，将来有一天神就会把那个预备给你的产业赐给你，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神国管理者。透过刚才这些的分享，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 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进入神的国不同的时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进入当下这个预备期神的国，就意味着重生得救，就意味着领受救恩；而进入未来那个承受期的神的国，就意味着承受神国度的基业，也就是说叫做得着奖赏。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赏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我们不知道得救和得赏赐的区别，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凭信心只能进入当下神的国，却未必能够进入未来神的国。如果没有活出一个圣洁得胜的生命，就会被神，被未来神的国挡在外面，无法进入永生。我要告诉你，我很大胆地要告诉你，虽然这会产生一些的震动，我要告诉你这个认知是错误的。神的国虽然有不同的时期，现在神的国是不可见的，未来神的国是可见的，但我们永远都是活在一个国里面。我们不是今天活在法国，明天活在德国，我们都是在一个国里面。我们在神国度里的身份，也就是我们的护照，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就被取消了，不会是因着说像那个川普说啊，如果你是一个新的移民，你拿我们美国的福利，我就把你的绿卡给你取消了。没有的，在地上的国可能会因着我们行为极端的问题，我们被驱逐出境，但是在神的国里不会因着你的软弱。因为当你进入神的国，你是凭什么进来的？你是凭行为进来的吗？不是，你是凭信心进来的。所以你留在神的国里面也是凭信心，而不是凭你的行为。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在今生我们不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不按照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活，我们就会失去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是何等的可惜吗？进入和承受，通过这两个字你就会感受到说这两个字带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进入表达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是与否嘛，我让你进来还是不让你进来。答案很简单，两个。所以在基督里你就进来，不在基督里你就出去，没有第三个领域。但是承受这个字就不一样了。承受这个字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百万富翁，我有三个孩子，我会根据我这三个孩子不同的能力也好啊，跟我的关系也好啊，还有他的就是品德也好，我会按照比例，好，这个给你25%，那个给你35%，那个给你45%。所以承受这个字谈论的不是一个进或出这么一清二白的事，而是一个能够得着多少的事。有人批评这种教导，说这样的教导会使人放纵，这样的教导会使人追求今世的享受而不愿意跟随耶稣。因为那些人会说，哦，我不在乎天上的赏赐，我又看不见，只要不要让我下地狱就好了。在天上我们常常说嘛，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你不用给我什么金什么黄金城碧玉之类的，你就给我一个小马扎子坐，我有个地方待就好了。那我在地上呢，我就好好追求我的享受啊，我也不用跟随耶稣，我也不用活在基督的这个一个心意的里面，神的心意的里面，反正将来得不得奖赏我又不在乎，只要能让我进去就好了。的确有这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他跟随耶稣是很辛苦的，他不是因为爱慕耶稣，他不是因为经历过耶稣在他生命中的救赎，他不是因为恩典而来到这里， 而是出于某种的目的。因为我老婆必须让我来，她我不来，她天天在家跟我吵。或者说我来这儿是为了我一直单身，我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我来到这儿是因为真的的确是那一天当我心情极度不好的时候，看他们是因为祷告，我就觉得很轻松啊，一下子心情就好很多了。所以来教会不错，不仅自己觉得不错，也找不少人来，挺好。但是当我们一谈说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时候，不要不要不要，的确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教导让他成为了那种人呢，还是本来他就是那种人，只不过今天因着这样的教导他说我找到理论根据了，柯南牧师说了，说神的国只要我们信就进了，他找到理论根据了，从此以后他就放任自己活在过去的那样的生命里了。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只希望上天堂，却心里不渴慕与耶稣的关系，不愿意让耶稣来改变他的生命，他真的有信仰吗？他真的有信仰吗？当我们强调所有律法东西，说你不来上帝要刑罚，你不来的话我们都排斥你，你不来的话怎么样，他出于某种的原因他仍旧来维持一个宗教的行动，我想请问你，他里面真的有信仰吗？一个人真实的信仰不是活在律法下呈现出来的，一个人真实的信仰是活在恩典里面。我既然领受这样的恩典，我既然已经不定罪了，但是我还愿意来跟随耶稣，因为我生命中经历过耶稣，因为我渴慕能够与耶稣在一起，那个叫做信仰。基督徒不是凭行为，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不是凭行为进入神的国，是凭信心。信心就是相信和信靠主，凡事仰望耶稣。所以一个不愿意跟随耶稣，一个不愿意亲近耶稣的人，只是为了得好处的人，他里面是没有信心的。我们恰恰就是要传讲这样的信息，让他反映自己，原来在恩典里面反映出我并不是真的渴慕耶稣来才来的，我真的不是因为爱神我才来的，我真的不是因为说我能够愿意为主做见证，为了想要荣耀神而来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害怕失去进入天堂的许可证，那么可想而知他的行为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惧怕。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做的和其他人都一样，牧师你说基督徒都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啊，基督徒就不能骂人，基督徒不能贪婪，基督徒要来聚会，基督徒要奉献，基督徒要服侍。你说很好很好，好，我要这样做。因为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可以进天堂了，就像有一个青年财主青年官来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能进入永生。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出于害怕失去什么东西，或出于为了想要得到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不是出于信心。而一个不是出于信心的行动就不会带来跟基督的关系，大家记住这句话，一个不是出于信心的行动不会带出跟基督的关系，出于恐惧的行为只会让人去尽一种宗教的义务，不会产生对耶稣的渴慕。我再说一遍，出于恐惧的行为只会让人尽一个宗教的义务，不会产生 对耶稣的渴慕。只有出于对神恩典的回应，我经历到神的恩典了，神的恩典从我里面释放出信心，我体会到神的怜悯了。你唯有体会到神的怜悯了，你才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神的恩典不只是一个白白的礼物，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活在恩典里，生命中就有一种胜过罪的渴望和能力。当你活在恩典里的时候，恩典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恩典就是神的大能。当你活在神的大能里面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一种我想要胜过这个问题的渴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完人的。我早上起来我祷告的时候，我基本上，你们这个光明在里面就知道，我基本上是要背着他的。我不喜欢我祷告的时候他代偿。为什么？有时候祷告很难看的，会主啊，你为什么不改变我？主啊，你为什么让我活在焦虑里面？主啊，你为什么不？有的时候要跟神这样 argue， 看到自己生命中的软弱，看到自己生命中不能得胜，在祷告的时候求神说：神啊，你让我，为什么我里面有这种想要胜过这个罪的渴望？虽然我知道我程度很低，虽然我知道我很多的时候生命我不如一些成熟的牧者，但是我里面有一种想要胜过罪的渴望。我在祷告面前我说：哭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我在别人给你跟别人传讲这样的信息，我自己却活在这样的黑暗里。我会跟神这样祷告的，所以很难看的，我不愿意让王宇看见的。活在恩典里，你里面就有一种想要胜过罪的渴望，并且会有能力。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让我们恐惧，只有在一个地方讲到要让我们畏惧，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畏惧，但那里的畏惧是说你要畏惧失去在基督里的安息。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我用一点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有一段关乎刚才我们谈论的得救和得奖赏最棒的经文。我给大家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3:11-15，我们一起读。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教导，我拿出三点来，因为我时间不多了，很快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保罗说他建造信仰的根基只有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立好的根基。不管你们怎么建造，你随便怎么建造，只有一个要求，必须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又会有很多的困扰，我们有很多对圣经的不明白。圣经是带给我们释放的，不是带给我们捆绑的。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角度，虽然有很多的经文我解释不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了，我就要抓住一点，那一点就是什么？我要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上去建造我的信仰。这就叫做以耶稣基督为根基。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建造我生命的根基呢？就是不管我们是在谈得救，不管我们是在谈生命的成长，不管我们是在谈做耶稣的门徒，都要建立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就是救恩。救恩不只是让我们得到新生命而已，救恩能让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角度有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常常在圣经的里面的领受是站立在犹太人的角度上，对于犹太人来讲，耶稣基督没有什么都没有做成，所以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他们要靠遵行律法，他们要靠很多的守节。而对于我们呢，任何一段经文，如果那段经文有人讲出来，他的意思是要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上有所加添，也就是说，哎，这个不够，耶稣的救赎不够，还要再添加一点别的。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守十一奉献，任何一个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工作之外有添加的，保罗怎么说的？那话，那人是可咒可诅的。这就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今天我们信仰层层面面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你们是否读每一段圣经的时候，你都站立在一个高度上，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读这段经文呢？那个巨人的肩膀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第二，在根基上的建造，好，没有问题了，这个根基上建造。但是在根基上的建造有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方式。各位亲爱的弟兄，你们要来想，你们在用什么方式建造？第一个，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它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要付很大的代价。金银宝石贵不贵？贵呀，金银宝石要花你很多的钱，金银宝石要花你很多的时间。金银宝石对你的生命来说非常的宝贵，我到今天还没有给我太太买一个钻戒呢，不舍得，很宝贵。虽然很宝贵，但是如果你愿意付这样的代价，你愿意付上这样代价，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时候，它是能够经得起火的焚烧的。还有一种的建造，用草木和秸的来建造，这个比较容易嘛，因为不用付太大代价，这些材料很容易可以买得到，很便宜就可以买很多，花费不多，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然而这样的建造容易被焚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日子，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可以无所谓，但也不能说无所谓，这个日子是给每个人预备的。这里有一个日子，因为那日子，那个日子什么？那个日子就是说你所建造的工程要被检验的。应该就是说，如果你干建装修的，干建筑的，你一个工程做完了，要给你钱之前要验收的，你的工程合不合格。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日子，我们的工程，我们的地上的建造要被检验的。那检验就是火的试炼。任何的工程，任何你生命的建造，任何你在地上所成就的，如果经过火的焚烧还能够存在的，你的工程就是扎实的，你过去所付上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如果你的工程经不起火的焚烧，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是徒然的。这个工程，第三，这个工程的建造，这个工程的建造绝对不是指着我要努力的怎么样靠行为来赚取救恩，不是的。这里所讲的工程，救恩已经立在这个根基了，救恩已经有了立好的根基了，救恩不是凭着我们信行为赚来的，根基已经有了。这里的这个工程的建造指的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如何来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跟神的互动的关系，我们如何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这里有一个检验的日子，那个检验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那个检验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对于所有不信的人，抱歉，我们当中可能还有没有不信的人，我要说，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就是要把不幸的人划到那个左边，左边在这边，那个山羊要进到永远的火里面，要进到灭亡的里面。而对于信徒来讲， 主再来的日子就是检验我们工程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及早发现我们的工程有问题，现在来得及。如果我今天如果不讲这个信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建造的工程有问题，有一天真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你没有机会再重新建造了。在那个检验我们工程的日子，工程如果合格就怎么样，如果工程合格他就要怎么样，得赏赐。如果工程不合格，有人会说啊，你不能进工程，不能进，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工程不合格意味着你的一生都是徒劳的，意味着我们的一生都是徒劳无功的。但这个与我们的得救无关，因为我们的得救是建立在已经立好的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虽然与得救无关，虽然我们不会因此失去救恩，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不可惜吗？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你的人生大概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时间是在教会里面度过的，你来敬拜神，你来读圣经，如果我们这一生建造的工程来到神的面前一把火怎么样，都没了，都没了。这把火烧尽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无论在地上你是多么的丰盛，无论在地上你有多么大的产业，无论你在地上有多么大的知名度，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带到天上去。因为当那工程检验的日子，我们不花代价，我们轻轻松松的随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用草木和秸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一切都会焚毁的。在那一刻保罗怎么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一样，从火中经过是，哎，大家知道从火中经过什么样的，我给你表演一下，这里有火，我现在穿着西装革履的，戴着眼镜，戴着钻孔六钻戒，假如从火中经过，我走过去了，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光溜溜的，孑然一身，全烧没了，连头发也没了，眉毛也没了。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孑然一身。当然了，这里说从火中经过的孑然一身，那是一个极端的状况。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里面有信心，信心一定会带出行动。也就是说，你生命工程的建造一定是混杂的，你的生命工程不可能都是草木和秸的。如果你的生命工程都是草木和秸的话，只能说明你是个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所以通常我们基督徒的建造一定是混杂的，一楼哎，灵命比较好的时候我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二楼的时候有点软弱用草木和秸吧，哎，这个床我用这个金银宝石，哎，那个门我用草木和秸。我们通常我们的生命建造是混杂的，也就是说当工程检验的那一天，这个工程被烧其实会留下一些东西的，至少一层楼给你留着。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在玩笑，但是这就是保罗要表达的。如果有一天真的我们面对我们的地上我们有一切，但到我们天上时候，那一切我们看见我们建造的大部分的工程被焚烧掉了，剩下的是残砖断瓦，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我们会羞愧的，我们会羞愧，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没有永恒的价值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真是我从心里面说的，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有一天我们会羞愧的。这个神的国度的预备期和承受期，我没有那么聪明，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属灵前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林道亮
院长林道亮牧师，这是他在写了一本书《国度的盼望》里面讲到的，所以我是有背书的，我不敢随没人讲的东西，我不敢随便讲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为什么一看到这本书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因为有一次我去台湾浸信教会，我学了他们很多的东西。最后我跟肖牧师一起吃饭的时候跟他谈论，我说肖牧师还有什么秘诀，还有什么秘诀透露一下。肖牧师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有一年他跟台湾的另外一个牧师叫什么忘了，一起去美国，有聚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说，哎，林道亮院长住在这个城市，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啊？那个肖牧师就说，哇，那是一个我们很有名的属灵的前辈，他已经去世了，去世的时候90多岁啊，这是华人界最属灵的前辈了，说有机会去拜访他当然很好。他们就一起去拜访林道亮院长。肖牧师还以为说带他去的那个人，因为他说他老师以为跟这个院长很熟呢，结果去看林牧师的时候，林牧师基本上已经不认识这些人了，他什么都不认识啊，知道，谢谢你们来看我，谢谢你们，那他完全已经不认得他了。但是肖牧师讲了一句话，我就心里咯噔一下，我就记住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记住这件事。林道亮院长拉住肖牧师的手和另外一个杜什么什么什么拉着他们的手，就说了一句，说你们这些做牧者的千万千万要在教会里面教导一个真理，就是得救和得赏赐是不一样的。那就是那个老院长属灵的前辈，他认为他一生信仰当中最精华的部分他要给予这两个后辈。那今天我透过他的书，我也领受了这样的教导。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得奖赏也不是靠行为。有很多的人以为哦，得救靠信心，得奖赏靠行为，没有任何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都不能在神那里得到任何的奖赏。属天的奖赏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奖赏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神已经有一个东西要给你了，如果已经要给你了，就不是你要靠自己去赚来的。但是如果神给了你，神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但是为了让你未来可以能够承受这个，我要在今世训练你，我要在今世塑造你，我要让你有那个能力将来去承受我给你的产业。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今生把握住机会，我们没有在今生去预备自己，我们会失去这个奖赏。奖赏不是靠行为赚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回应神，我们会失去这个奖赏。另外一个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我要避免让他有错误的观念，我们的服事动机是什么？其实我们的服事动机也不应当只是为了得奖赏。我们服事的动机，一个能够带来长久服事的动机，就是回应神的恩典，渴慕活在神的同在里。我们不是为了得奖赏，得奖赏只是对于我们一生的评价，我们不是为了一个评价而活，我们是为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回应他，我们渴慕活在跟神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渴慕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被他建造，这是我们服侍的动机。而得奖赏只是对我们一生的一个评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今天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不应当因为害怕失去天堂的门票而跟随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时间过去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一定很重要，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应当是因为害怕失去天堂的门票而跟随主服侍主，而是应当因为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潜能，看见我们在神国度里的权柄和祝福，而火热的追求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积极回应神给我们的感动，努力的装备自己，勇敢的面对信心的试炼，因为这一切都将使我们承受未来神的国度，得着属天的奖赏。我不管别人怎么定义我，我也不管别的教会怎么看，我们教会看重的是渴慕生命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尽宗教的义务。如果你今天来这聚会只是被我要求来的，你只为了尽一个宗教的义务，我真的说我还是欢迎你来，但是我觉得说那个没有意义。我们看重的是真实去经历在神里面跟他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在神里面的与神活在基督亲密的关系里，将会使我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得救，而是渴望成为神国的得胜者，预备自己承受神的国。